Nyang ji chenpo tsulten himi xiang zong ni monglong chenpo ngak jia to par ker teng ngang chan tu xin mo to tun ba tu ji chan la xiang cer lo hom chenpo xi xia ken ji de nyo zi tu zi wo zi ra dur xi hua de xer zab lam tak zi tan ba sar zi ba rin zin ji me lang ba la xiang cer ma wi san ge chen ro nyang lai ke re ken do zong bo mon lo ma nan ba xiang zhe ji jie yin 陈林真则把将来米将老乡词儿路 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当中轮回过患的引导，前面已经讲完了众是轮回之苦，以及呢别是六道各自之苦。 现在在讲修心摄意，那么前六课都讲完了，下面讲第七放下净身为修身法的建立。这呢分了三课，第一个呢就是树立放下此身为修身法的观念，第二呢就是一直啪当把口诀真实践行，第三呢就是戒称修身道。 必须修库，那么第一课讲完了，讲完上继续学习。第二课一直帕当巴口诀真实践行。那么有些藏地前辈大德的书当中讲到，这个所谓帕当巴就是达摩祖师。那么这里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印度帕当巴尊者云，世事如同运无。 故物之常，民生介入故乡，故修名誉，修法心，妙意如同彩虹，故当作比衣而修此。此身是农学黄穗的皮囊，故爱之。受用梅为，也是不尽始料的因，故摩特意为福。由 近缘现象的奋起，故当我难若一圣善；由迷乱机刺入心中，故当修平等心。一切需求都有自心招，故当护自心。本有模拟包，故我贪食财。堕言是增上的根源，故当入亚莫住。
唯心现现是也，故心无为口腹而转。加持从心生，故当其亲伤时奔尊。若救主一处，与佛一见过失，故莫救主一处。当修前下心，端处教门。是非救诸，故应竖起袖子。此身如绿壳，故以袖须处。 无因方色，如何皆无疑？故当修道，此身回北从此，不定何时效运。故魔善在此时现象中，亲友如林中鸟，故无谈比。僧人心如妙大堤，故无自于烦恼出色之地。人生如漫愿如一宝。 物送成回地，三昧业界如瞭望扫漏，吾辈罪过然。金刚阿斯利在世时，吾方之于身法携带之上。那么，帕当巴尊者的语录每一句都是呢前面讲道理，所以都有事故的故。后面呢讲行次，整个看下来了。 就会知道放下此身的具体的行持方法。那么我们此地做讲解，首先第一呢是放下常执， 世事如同韵舞，故舞自唱。意思呢，世事呢如韵舞一样的缘故，对于这些呢不要自为常。关键大家需要明白所谓世事，那么世事就是指内的身体外的环境，所有这些事件的事情就像空中的云，暂时现一下过一会儿就没有了，或者呢就像夏天造成的雾，刚刚起雾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那么是这样子的缘故一下子就没有了。世事呢如云烟，因此呢不要把它自为常，心不要靠着它，它是靠不住的，是这样来需要放下常志。下面讲第二，放下虚名。名声介入故乡，故物修名于修法性，就是讲名声都像故乡一样，因此呢不要修名于，要修法性。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哪怕全世界的人都赞叹说这是一个智者、持戒者，是具有大功德、大事业的人等等，像这样全世界都在流传广播，也都跟故乡一样没有任何事业。譬如我们对着山谷大声喊会传出一个回响，但是这只是个假象，就是因缘和合出现的错觉相，实际去寻找，再好听的故乡也是一点事业都得不到的。假使用尽一生去修名誉的话，那就真的成了名誉的奴隶，非常的可怜。竟然一辈子去修一个空故回向，因此要转过来，要修法性。大家清楚，万法的性就是你的本性，它不是假的。就像这个傅大师所说，有物现天地，无性本寂寥，能为万象珠，不足四时雕。它就是亘古亘今无生无灭的本性，一旦你嗅得到它，就能够用向增长大乐，这个具无上的大意。所以呢，就是该放下虚名，修法性。下面讲第三，放下好意。妙意如同彩虹，故当作比翼而修之。意思呢，好意呢就像彩虹一样，所以呢要穿粗劣的衣服来修道。大家需要清楚，再好看的衣服也只像彩虹一样。天上的彩虹很好看，尤其在夏季的草原上面，当彩虹出来的时候，就像第十天的弓箭一样，非常的美丽。这只不过是阳光、水滴和盐根等助缘和合，就出现了这样的香。正式去寻找的时候什么也没有。那么如果我们为了自身好看，将就衣服、裙子、帽子等等，事事都要用各种好衣服来装饰自己，而它只是个假象的缘故，一辈子用那么多的时间，花那么多的心思去搞一个好形象，绣一个虚假彩虹的印子，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呢，就是要穿粗劣衣服来修道。衣服是假的，穿一个能过身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要穿质量差的、不贵重的衣服来修道。那么懂了这个道理，就要彻底的放下妙意。从内心深处呢，放下妙意。下面继续讲第四，放下色身。此身是浓血黄碎的皮囊，故爱之。就是讲我们凡夫对自己身体最爱重了，但是呢爱重身体真的对吗？最后会发现自己做了冤大头， 我们把这个优柔身体自为知己的时候，才会觉得它好。哎，维持愁眉的不得了，爱之的不得了。实际上呢，当一头猪被宰杀剥皮以后，就会看到里面的五脏六腑、脓血、黄水等等，在砧板上摆了一大堆，而我们的身体就跟这个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它只是装了脓血、黄水、内脏等各种污秽物的一个皮囊。没有看清这个真相的时候呢，就认为身体是多么的宝贵，对它有无尽的爱惜、执着等等。所以呢，哪一个地方稍微不好看，别人对他稍有一点不恭敬，没有伺候到他，没有美化到他等等的时候，心里就非常的不乐意。结果呢，一辈子就做了这个假身体的奴隶。其实他根本不是你真实的身，他只不过是一念无明如太以后取得的一个轮回，受苦物还债物，是带来无穷无尽的苦恼、疾病、劳力辛苦的大累赘，没有别的。而对于这样的不进自发，竟然千方百计的去料理他、珍惜他、爱重他等等，正是于此啊。那么这样了解以后，放下此身，不要再去爱重他，应当呢精进修道。那么下面继续讲第五，放下美食。受用美味，也是不仅食鸟的因，故莫特意为父。意思呢，我们认为吃的爽快就是人生一大快乐，因此呢，这世上的人每天都在为了吃而忙碌，为了吃得好，有多少赚钱的辛苦、采买、烹饪等的讲究，花多少的心思，就是为了某一个吃，哎，真是于此啊。实际上，吃下去的所有美食，都是呢制造食鸟等不净物的一个因，它就只是去生产不净物的东西，最终会发现花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只是在制造一些粪便，这有意义吗？因此呢，要放下美食，不要去特意为腹部做什么。大家清楚，腹部是横跳的，它就像我要吃这个吃那个，条条件件，又要营养好，又要口感好，又要吃起来爽快舒服等等。所以呢，不要去特意看它，它就是个寄存，每天吃饭就像喂钥匙一样，喂下去就算数的，应该放下美食。下面继续讲第六，放下热闹。由金元现象的奋起，故当窝难弱于圣善。大家需要明白，所谓的现象地，在过去就是指城市，也就是金元非常多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在城市里面有非常多的让人生烦恼的金元，譬如当柯一金出来的时候，心会不自觉地弹坐在上面，不柯一金出来的时候呢，就不喜欢，产生厌恶成恚的心。遇到中庸境的时候呢，处在那些现象里也还是如此，认为这些都是实有的。那么像这样现象有多少，就惹出那么多的烦恼，而一进到城市里面，就不断的有那些原地起来了，他们就在自己身上制造损害，而且进远特别多，纷纷而起的。所以呢，对于初学者来说，宁在山中睡一觉，不在城中办道。哎，城市里有那么多的现象地，自己是吃不消的，还不如卧在寂静处和山林里面。那么在今天来说，还要注意不要上网， 因为即使身体住在基金初和善令当中，一上了网也会遇到无数的现象地，那些都属于言说见的色，耳说问的声，意说愿的法尘。由于它是信息的海洋，在里面会不断的起贪嗔痴邪见散乱方意等等好多好多的烦恼。只要心不集精，就是烦恼。在一两个小时当中，已经起了成千上万个烦恼，即使有一点点功德，也会瞬间消失无余。即使有一点暗静，只要在网上又当五分钟，心已经处在躁动状态了，那样是根本没有办法上进的。因此呢，宁可关掉手机，扔掉电脑，也不要在那上面起各种各样的烦恼染污的业，哎，那是划不来的。所以呢，就是宁可在房间里睡觉，也不要在网上乱摆，一定要放下热闹，放逸等等。下面呢，继续讲第七，放下分别。有迷乱机，此汝行中，故当修平等心。那此处所谓迷乱机，就是分别心动了以后，就开始计较这是自方，那是他方，分别人我法我等等。如果一开始没有注意放护，落在这个分别里面，那么一段时间过后，就有迷乱的禁忌刺入心中。比如想某个人不好，只要多想几次，就好像有一根鸡刺刺入了心中一样。或者呢，想要某种名利享受，或者呢制作自方和他方的竞争等等，只要心一元这边那边的发在转，就已经不平等了。那么不平等了以后呢，就有细论起分别，有分别起制作，有制作起烦恼，串习一旦加上了，哎，迷乱的这个机就刺入我们的心中了。就像平常如果不小心无痴刺入了这个受字，那就很麻烦，必须很小心的用针去调才能调出来。就像这样子刺进去以后要拔出来是很费劲的，如果拔不出来时间一长就成病，很多心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我们处在轮回的各种现象当中的时候，不但不要轻易去接触，而且要护心。怎么护心呢？不要让心起这个好那个坏，这是自方，那是他方，我的我是等等的分别。总而言之，人我法我范畴里的分别都不要让它起，要修的是平等心。平等心就是诸法的空性，一切相都是假的，不要当真。诸法本来就是平等心的，如果住在平等心当中，不起这些计较分别，就不会有迷乱的刺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呢，要放下分别。下面继续讲第八，放下外求。一切需求都有自心造，故当护自心。那么意思呢，一切的所欲所求都是呢有自心发生的缘故，应当呢护好自心。大家清楚，所谓万法为心造，所有想要的果，也就是暂时正常神、究竟决定神乃至成佛的势力是无所谓等的无量功德海，全部都是呢从自心所生的。所以呢要善护自心。大家要知道万法的根源在心，因此求外不如求内。为什么？因为外求无数次，费尽无数心思，都是呢毫无所得的，不如求内。再说求人不如求己。为什么呢？因为要求别人的话呢，那个人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或者呢 还要看人的面子，或者呢要用各种的恭敬供养等去巴结，或者呢想用一个门道使我得到福报等等，这样就不是正路，还不如求迹。再者，求是不如求心。那么善心主要有两大类，也就是心性和悲性。能够护好心性和悲性的话呢，一切的愿望都会实现。因为心性原作善报，原作本性，因为悲心原作正个六道老母有亲，做九霸的这样的一种修法。所以呢，就是能够护好心性和悲心的话呢，一切的愿望都会实现的。因此呢，不要在外面求。下面继续讲第九，放下生活。本有摩尼包，故无贪食菜。就是说，我们自身本来就有无价珍如意宝，这是指妙明的本性。这里面呢有无穷无尽的法的受用，所以呢，悟道得解脱的人，事事都是快乐的。他的受用根本不在吃得好，拥有一点物质上。所以呢，我们要看到大的无尽章，相知不尽的法的受用，也就是自己本有瑞宝，所以呢，不要坐在因事和财物上。下面继续讲第十，放下言语。多言是赠送的根源，故当儒雅莫助。就像俗话所说，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为什么呢？因为话一说多了，它就是赠送的根本，是是非非的来源。因此呢，要像哑巴一样默然而住，这非常重要。下面继续讲第十一，放下俗事。为心现现是业，故心勿为口腹而转。就是说啊，有自己的心在现现种种事业的缘故，因此呢，这颗心千万不要整天为了独自不断的运行。大家需要明白，这是讲一心没法两用，要么为道，要么为术。如果为术，那无非就是因事男女等等，心就整天想着怎么吃好，怎么享受好等等，这是俗人的心境。实际上，如果我们的心修得很好，连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大事业相都能够展现的。因此呢，这是为了修法，这个身体要生存吃一点，不要特意的去搬好吃的，整天忙吃的。总而言之，世人都是为了口，整天忙忙碌碌，而修行人应当好好的修自己的心，在三摩地当中现出无量无边的大事业。所以呢，就是放下俗事非常重要。那么下面讲第十二，由心起心，价值从心生，故当其心上师本尊。就是说，所谓的价值就是从自心上生，或者说从心上出现的。因此呢，一定要注重修行，要以心起心上师本尊。大家清楚，心是万法的根源，虽然口里可以说各种恭敬的话，身体做礼拜合掌等等各种恭敬的行为，但是呢，这些都属于深刻的相。如果心上没有信心和恭敬的话，那是不可能得加持的。如果有信心和恭敬，然后呢应动圣口，这个是真实的起心。上师本尊的慈悲力遍在一切时一切处，也遍在我们人人的心中。能不能借到，关键就看我们是否有真实的起心。所谓心随尘境，加持的乐音自然现现。那么这里说的是起心，起心重在轻上面，也就是非常有信心，有大恭敬，知道上师本尊有无上的加持力量， 他们的智慧力的确可以入到我们的心，像这样心中念着他们的种种功德和恩德，自然而然就去行心和共进，之后呢从内心渗出来起心的话，那当然从这样具有信心和恭敬的心当中就会迎来加持。所以呢要放下外境。下面继续讲第十三，放下旧住。若旧住已除，与佛一见过失，故莫旧住一处。意思就是说啊，如果在一个地方旧住的话，对于佛也会见过失，因此呢不要在一个地方住很久时间。在这里大家需要注意，这里讲的意思是说自己的心不要一直着在一个点上，在一个点上单坐的太久了，心就会有一种顽固性、执着性，这个时候要让它躲开来。为什么呢？因为无论对人对事对地方，时间一长单坐力会非常的大，或者呢心有时候就卷入病态了，就连对佛也不堪功德，只堪过失。因此呢，不要一直在某个地方单做救助。那么在我们现实的状况里面，有的时候在某个地方安住，有的时候身心呢要稍微活动开来，不要坐在一个地方，坐在一个地方就不行。所以呢放下救助。下面继续讲第十四，放下告慢。当修潜下心，端除骄慢。大家需要明白，这是要防我自的膨胀。这个我一旦变得非常高非常大，那时候就非常危险了，不会出生任何功德，自会迎来无量的果患。因此呢要修潜下心，就是把我自降低，把自我缩小乃至没有。大家要知道我是个假的，一旦把虚假的无因当成是我，同时就会利他方。一旦把自我抬高了以后，那个时候就会为所欲为的，认为我什么都可以做，这就非常危险了。因为啊，小我的膨胀正是毁灭的前兆。所以呢，一直要持前下的行为，处在前下的状态来断除大骄慢。这样子的话呢，心不高慢，一切出迹象，心一骄慢必定要遭殃，应当这样来放住轮回的根本因素，也就是我自。而防护的关键就是不要让我想变大，就像这个中敦巴大师和赤尔巴坚国王那样。其中这个中敦巴大师是在家居士身份，是观音菩萨的化现，他老人家对僧人们非常的恭敬，对于传作法义举善事诸佛传相的圣人都是呢合掌定力。像他这样尘缘再赖的大菩萨都是呢持这样的潜下行为。同样赤尔巴坚是藏王，一样是金刚寿菩萨再来的，他的这个头发上面挂着哈达，每当见到传法衣的出家僧人以及传白衣的在家瑜伽时，他就把自己绑着哈达的头发铺在地上，绑哈达就是表示恭敬，让这些修行者们踩着他的头发过去，是这样修持潜下的行为啊。所以呢就是各自放下高慢是重中之重。下面再继续讲第十五，放下淡言。是非旧诸故应竖起袖子，就是讲我们目前得到的这个人生不会在这个世上住很长时间，所以呢应当及时的发起修行。大家要明白下面人生很难得，而且如今处在娑婆世界南瞻部洲，并且是末世 五浊炽盛的时期，人寿不会超过百年。那么现在来说，平均只有六七十岁，存活的时间非常短暂，而人生呢又相当宝贵，因此呢一定要及时的用这个人生来摄取解脱以上的事业，一定尽生就要出轮回，这是最大的一件事。所以呢，放下淡言执着，这个非常重要。下面再继续讲第十六，放下物占。此生如绿科，故欲休息处，无影放射。意思呢，这一生呢就像一个绿科，我们在某地出生，在那里成长，之后在家人有个家庭，出家人有个道场，而这一切都只是呢绿土中的休息之处。打比方来讲，譬如从甘孜到成都，那么途中要在康定休息一天，那么再愚笨的人也知道康定只是休息之处，明天早上就走了，哪里会在这里找房子呢？或者在房子里做各种装修呢？就像这样子，我们在这个世上犹如旅客，这里只是客栈，所以呢在这个暂时休息的地方不要去搞房子，不要想我要住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房子，然后呢还要做什么什么样的装修，要达到什么什么样的标准，里面有什么家具啊、电器啊、各种现代化的设施等等等等，这么去搞就不太像念是无常甚是心切的修行人了。所以呢就是放下物载。下面继续讲第十七，放下一切，如何皆无益，故当修道。就是讲总的，不管怎么样，在轮回的范畴里面都是没有利益的，所以呢应当干干净净的状态修道。在这里大家务必要清楚，道和术是两条路，所有世俗范畴大到整个三有六道轮回的区域，小到一个地球、一个国土、一个城市，我们在几十年当中坐奔又求，总是希望在谋事谋地、接触谋人等等能得一点利。其实呢应当看透这一点，也就是无论怎么做做什么也是一点真实利益都没有，因此呢要彻彻底底的看破世间事。那么什么才有真实利益呢？唯有修道。要看到在轮回里无论如何都无利益，全盘全数都无利益，走到哪里都无利益，做什么都无利益，只有修道才有利益，因此应当修道，脱离迷蒙般的轮回圈。目前我们处在迷蒙中的时候呢，应当知道无论怎样这都只是个梦，没有真实利益的，唯一的要出这个迷蒙，这就一定要修道，修了道以后就恢复了本真。所以呢何时何处都不必外求什么利益，自心本有无价珍，本有无尽受用，本有大恩乐，根本不必向外求。所以呢就是放下一切俗事是重中之重。下面再继续讲第十八，放下散乱。此生回北从此，不定何时效遇，故莫散在此时先相中。意思就是自己这个身体最终回北冲着吃掉，或者呢火一烧就消失不见了，这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可能今天就要来了。所以呢要珍惜现在修行的因缘，不要让自己的心散在此生的现象里面，不要被此生的繁华光阴所迷惑。说到此生，就是指现在得到的下面人生，由于过去积累了无数的善根福德，才出现这么一次，它可以用来修行，极为宝贵，而它又是无常的，最终回北从吃掉， 如果遇到疾病、车祸等等的事源，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下子就没有了。因此呢，乘坐有生之年要好好使用有限的宝贵光阴，去寻求对于来世有利益的生法，要向内开发自己的本性，不要散逸在外面。在此次现象的光阴当中，动很多很多的心思，消耗很多很多的精力，智慧换来无量无数的轮回苦患，没有任何事宜。所以呢，就是心甘情愿的以智慧的状态放下善乱。然后再继续讲第十九，放下亲友，亲友如林中鸟，故无谈比。大家需要明白，这是讲在任上面不要谈坐，就是我们在此生会有一个家，在这个家里有父母、兄弟姐妹、儿女等等。我们在社会上呢，比如在学校、单位里面，还会有朋友等等。那么这些亲戚和朋友就像林中的小鸟一样，因缘聚聚的时候呢，大家就在林中游戏活动，而且呢叽叽喳喳，看起来好像是也挺快乐挺舒心悦意的，彼此还有很多感情上的牵连等等。实际上呢，所谓亲友犹如林中鸟，因缘到时各自飞，等到因缘一散就各奔东西了，轮回就是苦海。不要以为在这里面有什么能够把握得住，不但外境的各种现象就是幻化光阴，连同人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此生经历了很多个幻化故事，到了哪一个地方遇到哪些人，过后又分手了，再过后连一印字也不见了等等，实际没有任何意义的。就像这样子，不要把轮回当成正事的，放下亲朋好友。下面继续讲第二式，建造心行大地，生人心如妙大地，故至于烦恼出色之地。意思呢，生人心呢就像妙好的大地一样，所以呢，所谓心为道源，功德木。如果我们有对上师三宝的信心，对自己本性的信心，这就是非常好的大地。也就是说，大地是出生一切妙好事物的所业。当我们有了信心以后，以这个信心就能悟道，以这个信心就能正道，以这个信心就能返回，能够回到本来的自性里面，它是发生无数功德海的根源。所以呢，不要把心放置在烦恼的处色之地。这里所谓处色之地，就是指没有修行的时候，这个心不调入，很粗糙，很戒因，那个心就是处色之地。而我们呢，应当好好的去静因，不要把自心放在这种状况里面，那是不好的。没有信心，没有出现无数妙法的庄稼，没有出现三德的庄稼，那是很可怜的。所以呢，要静静的去耕耘。怎么耕耘呢？就是要修行。就像一块天地要铲土放松，让得它变得很细软，然后呢用水去滋润，使得它变得很柔和。那么这样去耕耘，就会出现一块妙好的田地。那么同样的道理，通过多年的修心，在方方面面积极因缘，这个信心就会出来。心性的根源一出来，那我们的心地就非常好了。所以呢，就是大家要建造心性大地。下面讲第二十一，正息珍宝人生，人生入满愿如意宝，无松成毁地。大家清楚，如意宝能随自性的所求满足所愿，这个人生具有很好的品质潜能，就像如意宝一样能满足一切的所愿。为什么呢？ 就是由于过去堕生累劫修己自量精神出现了这个人生报，相求正上生，也就是此生来世的三趣乐，由他能办成。同样相求决定生，也就是解脱和成佛的乐，也有他能办成。以人生报能开启智慧，认识正道，而且他有吸引力去修集各种情情善法，这样子的话呢，自己从现前到究竟的愿望依靠他都能够如愿实现的，所以他就是满愿如意宝。那么这么好的宝贝，不要把它送给成慧的原地，成慧就是最不好的，他能摧灭拜前阶所修集的上功下施的善根等等，一起成就会少会功德林。所以呢，不要把人生宝送给成慧的原地，增添圣气，增添发火等等，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定要珍惜珍宝人生。那下面继续讲第22，护持情景思言界，三昧耶皆如瞭望少漏，无悲罪过然。大家清楚，瞭望少漏就是一座很高的漏，它有方外护内的作用，也就是往外看有没有敌人入侵，往内要包围自身。那么金刚乘三昧耶皆就像瞭望漏一样，要注意不让他被罪的过失所染，就想在瞭望楼上事事要警惕，看守着不能跑到别地方，不能出去玩，不能去睡觉等等，否则就会出问题。同样的道理，在护持三昧耶皆的时候，关键要注意在金刚上师，在金刚道友上面不能被罪的过失所染。所以呢，护持清净思言界非常重要。下面讲第23，意识精进修法。金刚阿舍利在世时，无方志于身法携带之上，就是讲金刚上师住世的时候有很好很好的意愿，这个时候呢，应该好好的意识学法，昼夜精进。大家清楚，我们得到的这个人生不是用来搬此生俗世的，因为世俗名利毫无利益，而且会带来无数的衰损，应该呢唯用来修持圣法，在这个上面不要懈怠，要昼夜不断的做听闻思维和修习。而其中听闻和思维两者做到入力到量的话，就会发生定界，直到修行的路途之后呢，通过修习在自己心上就会修成如量的心，也就是信心悲心为主的善心内涵一定会起。因此呢，不要停留在懈怠上，因为停留在懈怠上就是在修道上消极的，也是自身甘于堕落的，不能分法的。所以呢，意识精进修法啊，是这样来教导的。好，今天前心的课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一切Yeah.